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再一次提醒我们要跟主耶稣进入一种新的亲密。真的恳求主，让我们不只是礼拜天早上的基督徒，更不要只是嘴唇亲近神，我们的心却远离神。昨天有些人知道我们在教会有一个为婚姻誓约的仪式，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欢喜快乐。可是当我回到家一打开电视的时候，就看到在 El Paso 沃尔玛的 shopping center 那边发生了枪击案。等我今天早上再打开电视的时候，又发现在 Denton, Ohio 又有一个枪击案，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伤。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会成为这个样子？也深深感受到教会对我们的社区、对这个世界的影响，站着多么重要的地位跟角色。让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我们一起低头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自己认罪悔改，也让我们教会真的能成为真光照耀，来影响我们的社区。至高全能阿们的天父上帝，今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圣餐也象征着我们生命与你的联合。恳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为我们自己和我们教会对你的亏欠，求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做那个恢复、重建和医治的工作。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我们也看到光是在2019年已经有250多件公开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了将近300人死亡，1000多人的受伤。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眼目中看到这样自由繁荣的美国，这个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竟然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我们也看到教会的软弱，因为我们不敢提出按神的心意来提出你对我们的劝勉跟教导，就恳求主借着我们从圣经看婚姻的迷失，知道这些问题的发生就是家庭没有按照你的心意，我们教会不能活出你的旨意。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带领我们都回转来归向你，对于各样社会所争议的话题，我们的信息不是绊倒任何人，而是带领他们 都来认识耶稣，领受你自己大能的救恩。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知道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进入了婚姻，所以看到这个话题，你说这个话题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思想的题目，因为现今的媒体，甚至很多人看过疯狂亚洲富豪，连华人拍的电影，我们也看到男女主角他们在交往的时候就已经同居，而且婚前同居或未婚同居这种现象，我相信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我们都已经麻木了，真的是见怪不怪。如果你喜欢听笑话或是看喜剧的话，更会发现婚姻常常是被人用来取笑的一个话题。有一个太太在厨房看见先生拿着苍蝇拍在客厅跟书房走来走去，太太就问先生说，你在打苍蝇吗？打了多少只啊？先生就回答说，我打了三只公的苍蝇，两只是什么母的苍蝇。太太就非常诧异，就问先生说，你怎么知道那个苍蝇是公的还是母的？先生回答说，因为有三只，我是在电视跟电脑上打的，另外还有两只我是在电话上打的。弟兄姐妹，这是否就是反映了你的生活跟家庭呢？而且婚姻甚至有很多的冷笑话。先生在钓鱼的时候，旁边的太太一直唠叨不停，终于先生钓了一只鱼上来，太太说，看哪，这个鱼好可怜啊。先生就说，是啊，他只要不开口，今天就不会有这个结局了。我们也看到当社会上那些明星们，他们的离婚更是被媒体大大炒作。譬如这个双宋的婚姻，韩国这个双宋的婚姻，南宋他的声明是婚姻很难啊，没有办法跟人家一一的来诉说。那女宋他就说什么两人性格差异，那当然媒体就大大的炒作跟扭曲。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你拥有名声跟财富，但是我们若不回到神的心意，即使外表再风光再亮丽，你有办法也没有办法维持你婚姻的长久。也就是因为对婚姻这种扭曲和混淆，婚前的同居或未婚的同居已经取而代之，让我们已经忘记了神设立婚姻的心意。因为从起初我们就看见魔鬼撒旦，他就是刻意的要引诱我们犯罪，把神给我们那个清楚的命令，神告诉亚当说，这个善恶是非分辨善恶的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神说什么？你不一定死。而且神这样给你的命令不让你变得更聪明，因为神不把最好的礼物给你，所以你们吃了，你们违反了神的命令，怎么样？ 你们自己可以成为神。所以这就是魔鬼的心意，让我们以是为非，让我们悖逆跟远离神。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来按照神的心意来破除我们对未婚同居这样的迷失。未婚同居绝对不是媒体所高举社会先进的现象。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婚姻以外任何亲密的行为，在神的眼中都是犯奸淫。特别在圣经最早摩西的律法神颁布的时界，就告诉我们说不可奸淫。当然主耶稣的标准更高，说凡看见妇女动淫念，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如果你的周报里面有今天的正道的大纲的话，你可以填进第一个空格，就是犯奸淫，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犯奸淫，伤了神的心。如果按照主耶稣的标准，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都会说，哪一个男人是没有犯罪啊？包括站在台上的牧师都知道，我们在心里经常的犯奸淫。我们真正的是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存活。而且更可怕的是，同居使人失去了对婚姻的委身，破坏了神设立婚姻对我们的美好的心意和神对我们的祝福。当然有很多社会上的调查，未婚男女的同居对于很多认为自己比较开放的人，这是一个什么叫做试婚的过程。当然他们也说，其实婚前同居的人60%他们可能都已经订婚了。他们会进入同居，也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一个比较方便，而且他们常常说这是比较省钱的办法，付一个房租不用付两个房租。可是男女对同居他们的想法经常是不同的。女人会愿意同居，大多是期待这个男人将来会娶她。那很多男人，大部分男人呢，是不，确实不是这样的认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进入婚姻的想法，那如果随着同居时间开始拉长的时候，就慢慢的失去了对婚姻的激情，失去了对婚姻那种的需要感，已经不认为需要在婚姻里面委身。同居多方便啊，要走就走，要离就离。然后即使后来他们进入婚姻了，这个美国耶鲁大学也特别调查，大概经过婚前同居后来离婚的比例高达80%，比一般没有婚前同居的夫妇高了46%，这是非常可怕的。以为同居是婚姻的试金石，结果却是大大提高离婚率。这项研究也显示出，同居过的夫妻，他们在婚姻之后，对婚姻的满足感比较低，争吵也非常的多，特别是在忠诚以及对婚姻的信任度上也低。这也就是为什么同居让婚后离婚率这么高的原因。面对这样的话题， 单单是我们周围我们的亲人朋友，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儿女或儿孙，都面对了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们的责任不是一昧的来责备他们，我们的责任是要带领他们来认识耶稣，来认识耶稣。因为我们一生所言所行都要向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来交账，他是赐我们生命的主，这位神是全然的圣洁，也是公义的。我们不是审判者，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向神来交账，而且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位神也是充满怜悯跟慈爱的神，为了拯救我们，甚至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更为我们复活，要将那永恒与主连结的生命来赐给我们。不论你犯了任何的罪，无论是未婚同居，或者有婚外情，或者心里犯奸淫，圣经应许我们，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立即的认罪悔改，回到神圣洁的蓝图。当你和对方在交往的时候，如果对方向你提出要同居的要求，我也要请你想一想，他的目的到底是为了爱你这个人呢，还是单单的爱你的肉体？真正的爱情是要对对方保持绝对的尊重，而不是随意的让对方来侵犯你圣洁的身体。那美国他们对于一些儿童也有很有名的叫做 Marshmallow 的 test， 或者我们说有点像一个类似这个棉花软糖的测验。他们会把小孩子单独的带进一个房间，上面有一个棉花糖，跟他说你可以吃这个糖，但是你不吃的话，5分钟以后我会给你2颗。那你们觉得这样的试验小孩子的反应是怎么样？大部分小孩子当然开始都会什么忍耐，谁不想要2颗糖啊，对不对？开始就是摸啊摸啊摸啊，可到最后怎么样，实在忍不住了，哎，那我就吃一小口吧，反正搞不好他看不出来，就这一小口怎么样，开始变大口，到最后怎么样，不到5分钟糖就全部早就吃光了。所以非常非常少的人，非常非常少的小孩子，他们可以叫做延迟这种引诱，延迟我们的满足感，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同居其实就是那第一颗糖来引诱你，但是当你愿意延迟推迟你的满足感的时候，你的幸福感的时候，事实上神还有更美的祝福，就是那个真正在婚姻里面的尾声要赐给你，那才是真正神为我们所设计的美意跟祝福。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这个开胃小菜而失去了后面那个主菜，忘记了神对我们真正的祝福。 所以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婚姻需要我们尊重，而且要什么权力的保护，需要我们努力的经营。你在进入婚姻之前，如果你真的尊重你的婚姻，是绝对值得我们耐心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供应。所以我们也相信，无论是在婚姻中或是你在单身，你单身的原因有可能你还没有进入婚姻，神还没有为你预备合适的配偶，你也可能因为失婚或者配偶离世，这些我们相信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都有他的美意。当然在圣经里说你有妻子缠着，也提醒我们婚姻是什么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里的缠并不是说我们要为婚姻受苦，这里的缠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委身在这个婚姻当中，要为这个婚姻负责任，要负责任。所以就不要寻求脱离，没有妻子的也不要刻意的求妻子，重点是要行合宜的事，要为了神的荣耀，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生命不断的成长。使徒彼得也特别写信给各地教会的信徒，目的就是要我们明白，我们领受救恩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好，完全是神主动的拣选，靠着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但是我们有责任要顺服那位赐我们救恩的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大的经历从主来的恩典和平安。所以这些都是神再三的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顺服神才能真正的经历主恩。在使徒保罗他继续用以弗所书来教导婚姻中夫妻的关系，在那里他先说对所有的信徒说，你们要彼此顺服，然后接着这是一个大原则，是要彼此顺服，然后再进入到夫妻之间，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个话是对谁说的？是对做丈夫的说的，还是对做妻子说的？所以请丈夫不要听，这个是对妻子说的，我们要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他对妻子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是对妻子的教导。那对做丈夫的教导其实有更高的标准，千万不要忘记，这边说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请问我们当中有人会为你的妻子舍己的吗？有人会为你的妻子舍己的吗？我知道我没有做到。他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圣经不避讳我们没有人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可他却要求先生要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为妻子来舍己。因为然后带到属灵更高的层面，因为我们指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他身上指的就是主基督耶稣的肢体，我们都属于主耶稣基督的肢体。 让我们一起来念三十一节到三十节，我们同声来念。他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婚姻的关系，男女二人成为一体。”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极大的奥秘，指的是基督跟教会说的。我们就是教会，都是基督耶稣的身体。我们不断地强调，现在我们不管是单身，或者即使我们现在在婚姻里面，这都是暂时的。我们所期待的是那个终极的婚姻，我们都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现在只是在学习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在婚姻中来经历主爱，这是一个何等极大的奥秘。真正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借着主耶稣的榜样来一起来建造我们属灵的大家庭，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开始，按着神的心意来建造我们的家庭，然后按着 神的心意来建造教会，就是我们这属灵的大家庭。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件何等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若是我们活不出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在生命上没有与主连结的话，我们是活不出来的。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每天都在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在担心害怕，我们的心情随着股票的高低，随着薪水的高低，随着工作是否稳定，不停地漂浮着。我们的心有扎根在神吗？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什么叫查验？不是随随便便把神的话像念经一样的念过就好了，而是深深的思想神的话语到底他在说什么，让我们这个我们的心思意念才会改变。无论何时，我们都要把一切忧虑交给神，是以我们是以感恩的心来祷告祈求。我们按照神的应许，相信神必定会赐下什么属天的平安，因为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所夺不去的，只要我们坚定在他的面前。在我们建立北区教会这个属灵大家庭的时候，神也提醒我们一定要什么彼此守望。我们不是我好就好，别人怎么样是他家的事情。让我们请来念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神基督的律法。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当，可是我们自己也要小心。我们一定要先成为一个什么属灵的人，要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彼此守望，然后呢要在爱中合一和成长。我们也念以弗所书我们很喜欢的经文四章一到三节，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合一实在是一件又大又难的功课，谁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即使我们的家庭夫妻两人就有不同的意见，何况还有儿女，我们每个人的意见都不同。在这里我们是在主里合一，在主爱里合一。那我们继续用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新的亲密》，再次让神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亲密，真的与主合而为一。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再一次站立在主的面前，
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让我们都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更借着主耶稣的救恩，让我们这些有罪不配的人都能够跟主耶稣进入这样新的亲密，让我们可以与主在灵里合一，胜过在世上我们一切的疑惑、忧虑跟惧怕，让我们可以单单的来仰望你的荣美，带领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借着这首诗歌也提醒我们天天与你保持新的亲密，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